大家好，我明年要去 KU 学生物化学，
You want to translate in English? You want someone to translate for you?
I'm okay. 我觉得上高中的时候，就是学校是很重要，但是也要找时间跟你的朋友交流，然后就跟别人说话也是很重要的东西。然后我还要说谢谢到你们都看着我长了这么大了，从小我是在这个教会里长大的，所以我就很感动，看见你们都看着我长得这么大了，帮我养。Why? Okay, that's it.
好，我们准备一个小小的礼物要给你，我们也要多多为你祷告。We have a small gift we want to present to you,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pray for you, and please keep in touch with us, okay?
Yeah, thank you.
Yeah.
谢谢。
You can sit in the front and we'll have her come back up and both these pictures together. 好，第二个学生我要请 Jessica, 到前面来。
Translator?
Yes.
Okay. So I'm going to college in the fall very soon.
我秋季就要去上大学了。
And I want to give a word of encouragement for the high school students who still haven't gone to college yet.
我想对于在座在高中的学生，我有个劝勉的话。
So I've been planning for college ever since.Probably eighth grade, and I have worried a lot over scholarships, over what major I'm going to take, and all the details of going to college.
我从八年级开始就对于我要去的大学就不断的在祷告，我有很多的焦虑，讲的学费啊什么什么等等，我很多的焦虑，我从八年级开始就为这个事情祷告了。
So I spent a long time.Thinking about different majors I can do, and I feel like it's almost like I wasted a lot of hours trying to find what college to go to, because really God has His own plan and He'll make it work eventually.
So, 花了很多时间去想我要去读什么系，要去哪个学校，等等等等，到最后发现其实这很多时间都白浪费了，因为神对我去哪里读什么系都有一个计划。
So this year, for some reason, everything just started to click in place.Everything, it was like God was preparing for me to go to college this year. Like everything in my family just went really well. The problems we had for a long time. And finding the major I wanted to do, I got an internship in the major I wanted. Everything, it just started to click together and work really well. So it was almost like God was making everything be working right before I go to college.
所以万事皆有时，时候，神的时候到了，今年一系列的事情就照着他的次序发生。好像一切水到渠成这样子，最后我要去哪里读什么系，家里怎么样，都好像都有很好的安排。
So I just want to say, no matter how hard it seems to look for the right college or just anything relating to college, God will help you. He has His own plan. He will make everything work, even if it's at the last possible moment.
所以我想劝勉在座的还在高中的学生，不管你就为了将来想多少，去哪个学校读什么系。但神都有个计划，时候到了，他会显现给你。
Yeah, and so I just want to say, don't worry about it. It will all work out. And guys, he has a plan for your the high school student. You know, whether they stayed with their major or they changed their major, God will always make sure everything works the right way, because he knows the best way.
所以不要为上大学忧虑，到时候神会显现，神会把你将来的道路。显明出来。
Yeah, and just thank you for being my church family all these years.
谢谢大家。
Very supportive.
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我们是一家人。
So thank you.
谢谢。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Pastor.
Yeah. Can you stand over there by your name? Amy, you want to come up here? Stand here on this side? There we go. All right. How about how? How?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Say, say.
然后有感动的可以到前面来跟我们分享你的见证或者有什么诗歌你要我们大家来唱都可以见证应该在去年就做了因为有些原因一直延迟到今天去年呢九月份中旬我们回国探亲 当时呢，因为联系上了和我工作的地方，分别了40多年的同学们，所以呢，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回马鞍山和久别的学生们在一起见面，可以吧？好，提撒罗尼迦。 这个第五章里面，前书第五章一直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凡事谢恩，要不住的祷告，要常常的喜乐，这个就够自己做一辈子了。我自己体会到，在谢恩中呢有满足，谢恩中有平安，谢恩中有喜乐，更见到主的爱。所以，不管是好事坏事临到你。 都应该谢恩。我首先要谈一点马鞍山，在我小时候，马鞍山的地图上是没有显现的。这个城市呢是不入山不入水的，它是靠这个长江岸边，在南京旁边一个丘陵地带。马鞍山那个形状就是这样的，和南京相很近。 后来因为发现了有矿，就发展成为马鞍山钢铁城市，它重点就是钢铁。后来发展的很好，刘少奇称为它“江南一枝花”。我就是在它成为一枝花的时候呢，从郑州调到了马鞍山，在那儿工作了8年。这个城市呢，大多数是。 和美国一样的外来的移民多，因为它是新兴的城市，所以它的钢铁事业的发展呢，由世纪爷东北整个搬过来，还有矿院，还有世纪院，都是一个一个从别的城市搬过来的，所以这是一个外来的移民城市。居住的人呢，绝大部分都是钢铁工人。 可以说，当时我调去工作的时候呢，几乎没有我们左右个别或者是碰到的人，几乎都是工作的没有事业的人，学生呢都是他们的子女，都住在马鞍山。讲这些为什么呢？我认为这一次到马鞍山呢，就我一个人从上海到马鞍山，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到了以后我才知道。 有厦门的回去乘飞机回去，他们都乘飞机；有重庆的，有东北的，有上海的，有南京的，比我更辛苦。我自己感到很惭愧。我认为就是我一个人从上海到，实际上这些同学有些都是各种原因到别的地方，为了我们这次聚会乘飞机再回到上海。这就是一个同学，他是离开上海，他们都是。 都是做爷爷奶奶这一辈的人了。还有，我为什么还要讲一点呢？徐弟兄跟我一起去，那他我得到同学们的那些爱呀，或者是怎么样呢？他为什么要跟我去呢？实际上，在我在那儿工作的时候呢，徐弟兄常常到马鞍山来。为什么？我们三个户口都在马鞍山，他的户口是在上海。 集体户口，华师大的集体户口，他什么票证都没有，所以我们如果三个人到上海，他什么东西都买不到。 而马鞍山呢真太好了，这鱼米之乡，大米花生米，我那时候在的时候呢，螃蟹是6毛6一斤，特别是刀鱼，我想强生和丽君是知道的，刀鱼多得不得了，你们没吃过不知道那个鲜。还有呢就是石鱼，在座的人是很多不知道了，石鱼只有9毛9，所以他很多的时间呢就带孩子带老大到马鞍山来，他可以想想他的口福，所以跟同学们呢也聚在一起，来的时候呢有的同学们要补数学补物理，他都跟他们很熟，这个补课是义务的啊，大家知道那个年代，所以他跟大家都很熟，大家一知道徐老师来了都到我们家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要讲这两点的，就是这样的。我们乘高铁，按照同学们规定是29号，9月29号，我们乘高铁到那个马鞍山。以前我们不晓得高铁会开到马鞍山，这个发展真是没想到的。后来同学告诉我，你只要上高铁，你出站，我们就来接你。那我们出来的时候呢，同学们来接我，我非常感动。后来老徐讲，你千万不能哭啊，真是很感动，因为40几年没见面，这一些同学绝大部分当时是干部，他们买了2大束的花，一个给我，一个给老徐，都来在车站接我们，然后用车子把我们带到吃饭的地方，到宾馆，先到宾馆吧，同学。他们跟我讲了，他万老师，我们在塞纳河畔的宾馆，我听见也没听见过这个外国名字，就是马鞍山过去有这个宾馆，我从来也没听，但发展简直是不得了的发展。后来呢，他就是说，我们吃过午饭以后呢，我曾经讲过，我说不要这样的浪费，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大概不浪费，你们是相信的，我想就住在哪个同学家里都可以的。他们就是联系好是塞纳河畔的宾馆，然后这个地方呢是专门聚会的地方，我从来没看见过这么大的台子，可能在座的有的参加宴会可能看见过，我是没有看见过这么大的一个台子，中间呢是塑料的那个绿草，旁边呢是转，就是那个圆圈可以转。我当时也有点乡下人味道，我就问那个支部书记，我陈云龙这么大台子怎么煎菜啊，他万老师你不要烦神，叫我不要烦神，就不要考虑，就是这样转的，来是有转的，旁边都是转的。然后呢要叫我做一个金黄色的那个椅，我坚决不肯做，不是我这个是我讲的是真心的话，因为我已经信主的20年了，如果我不承认我是罪人的话，那就我是一个假的基督徒，我一个罪人，我现在要那么彰显那么显摆那么样个金黄色的那个椅子一定要叫我坐，我说你们不把这个椅子拿走，我就不参加了。他们看到我很认真的，好好把椅子搬走，拿一个普通的跟他们一样的椅子坐，我觉得我应该这样的，我不是有什么好像其他的想法，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的，不应该那样的彰显显摆自己啊。那个不晓得大家看到后面的那个金黄的可能没有，就是他那个可想到国内的那些领导啊开会的时候就要坐那个金黄色的椅子，我想象这样，本来怎么摆在那，就一个领导就一个，其他的都是普通的了，而且这样大的豪华这个桌面啊，我自己是坚决不肯坐，我心中就是要告诫自己，我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我也是一个罪人，生活中就不应该这样的，神也一直这样教育我。为什么同学们跟我这样感情深呢？我和他们整整只有2年的时间，他们就下乡了，这2年几乎是都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我住在马鞍山二中的那个平房，就一间一间半的小小的平房，门也不锁，整天到晚门不锁，没有小偷的。然后呢这些学生呢早上早自习我就要去，我把小女儿就送到托儿所以后，我就是几乎都和孩子们泡在一起，能来多少人早自习就来，他是自愿的。 然后呢，这些同学们，女孩子，特别女孩子跟我更亲。万老师今天有什么？我说我们只有一个煤炉烧的东西。我说肉烧豆腐，那我就留下来。我说那就留下来吧。那就是很好多女同学喜欢到我家来吃饭，就是很习惯的这样的这个日子。那么到后来的时候，两年以后就要下乡了。而这些孩子们呢，是很有才华的。你们刚刚看到的那个离开上海的那个叫顾宪贵，是我们班的才子，他的文笔、他的钢笔字，他都是非常好的，在我心里面真是很喜欢他。为什么要这样子的跟我感情这么深呢？一个呢，就是参军的时候，我就举一个例子，一个就我们班的支部书记叫陈玉龙，在那个车站接我的时候，他也在。这个陈玉龙呢，他参军，他的爸爸妈妈是马鞍山的翻砂工人，那我们现在来讲就是比较很粗或者低层的这种劳动人民呢、啊，没有一点权势。他要参军真的很困难，而班上有一个武装部的部长的女儿，他就直接参军到上海了，在就是培训就是什么的参军做护士。还有一个呢是马鞍山市人事部部长的儿子，就直接参军了。就是唯独这个陈玉龙呢，一直在到底收还是不收。我觉得参军要靠人的素质来打仗的，参军就是为了打仗嘛。我当时就很不服这个孩子给不给录取，所以我晚上一切都结束以后，晚上我就搀了玲玲的手跑人武部，跑招兵站。我找到招兵站的那个负责人，一直跟他两个人论理。我说你们招兵打仗是靠什么？是父亲的官职呢，还是这个人的素质、人的品质？也没话讲。那个后来这个孩子呢就征兵征走了，其他的人呢都下乡了。这是一个很突出的一件事情，其他的我就不需要多讲。那反正是同学们就跟我也没有什么拘束的。那个还有一件就是我已经讲过的，就是在要写大字报呢，我要给他们组一点夜餐的什么。反正同学女孩子很多都到我家来，反正门也不锁，经常就来。在会议以后呢，同学们呢就带我去开始讲呢，去那个叫做马鞍山有一个叫什么林，那个就是洗澡的地方呢，还有倒牛奶。哎呦，我坚决，我讲我跟老徐娘不肯去这种地方。我说这个不肯，这个不能去，这个不能去。他们后来就带我到呢东方红的一个那个发电站，还有一个千年那个白果树。那个白果树他们我看到以后，我是看到白果树了很，但是那个时候是没有结，但是周围那个栅栏的周围就挂了很多的红的布条，那个树上面挂了很多的布条，实际上这是人们那个迷信的做法。它的确大概是有千年的岁数了，是作为一个景点放给我们大家看。那到了一些地方玩都是他们，然后就把我们带到和南京交界的农家乐吃饭，都是同学们。我自己是心里很感谢他们的。看到大片的那个红薯地，结果他们红薯地就摘了个红薯啊，一直不吃的，而吃了梗子。哎呀，我说这个叶子你们怎么舍得摔掉啊？他说万老师你能带走吗？那是开玩笑讲，那哪能带走，我还要到合肥去看我的弟弟妹妹。这个期间在马鞍山一共待了四天，那个四天当中除了晚上睡觉，在宾馆这个房间里面就是人就是没停过，都是你来他往，你来他往的。有的时候人坐不下去以后，隔壁有一个厦门来的，是我们的同学，就到他家那儿坐，到他的个房间去坐一坐，整个跟同学们在一起，满满的都是人。所以学生们对我的尊敬、对我的热爱、对我的关怀，这一切我没有认为是我做，我觉得主早拣选了我，这是我心甘情愿认识的。所以我要恭恭敬敬的把这些学生对我的这些尊敬爱关怀献在主的脚前， 主拣选我，让我受洗，在主的名下，所以我更清楚明白的知道，凡事要谢恩，在谢恩中我有喜乐。后来在马鞍山，离开马鞍山的时候，我们在微信就通了。微信有一个女孩子叫周光美，她就在微信里面发了一条，她说在911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好像听说有一本圣经没有烧毁。我当时也不是很清楚，我回来就问圆珠，我说有没有这个事啊，她说有。我就给她在微信里面发一条，我说我听说，我都讲听说啊，因为那时候不知道对方你什么情况我什么情况，像摸底似的。我就说世界上最长命的书是圣经，发行量最多的书也是圣经，我就这样的发过去，然后我们两人就联系上了。联系上就讲，我就谈一些这个神爱世人，他也谈到死比受更有福，我们要传福音，就是在联系，在群里面传福音，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后来在离开之前，我们看了那个，我们跟那个丽君的爸爸妈妈联系，因为他的胃癌开刀嘛，我们说去看他，我就跟学生要好车子，他说我这儿的路呢不好走，我们来看你，我说你们能来吗？他说能来。他们那天就来了，而送了很多的彩色杆子，在座的都不知道彩色杆子是很有名的，但是没有打到美国来，但是是非常好吃的。这个彩色杆子是很有名，就是太白楼那个地方彩色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景点。结果王立军的爸爸妈妈特地跟我讲，要代问大家好，他现在恢复的比较，他妈妈恢复的比较好，也经常祷告，他们在一起，那是感谢主。后来呢，我就回到上海，回到上海呢，我就住在我老同学，这个老同学呢是跟我55年我们在一起的，这个男同学他已经去世了，他55年我们到现在从来没有断过我们的联系，那是他的一家。我们要是住在华师大呢，不管是住在招待所，或者是住在他家的对面，或者住在别的人家那个租的房子，总是我们在一起，都是在一起的。那么一直跟他传福音，我也晓得传福音很不容易的，但是呢慢慢来，还要传，以前有点怕，现在不怕了。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们遇到什么困难，孩子要考高中，考什么大学，我就说为你祷告，他们是为我祷告好的，他们能接受很开心，但是叫他信的还是不太容易的。我这一次呢就谈了，我们在吃晚饭的时候，晚饭我们都在一起吃，吃晚饭的时候我就举了一些实际的例子。一个呢，我小女儿小儿子的同班同学，我亲眼所见，他那个从中国领来的这个男孩是一个歪腿，就是那个残废腿，残废到什么程度就不能站，是弄一个那个圆的凳子坐在那儿，然后这个腿就在那个凳子是有滚轴的这样滚。哎呀，我想这个孩子领来真是很不简单哦。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后面129街那熊丽啊，还有应该这个华斌他们应该都知道的，叫哈佛妈妈，他们夫妻两个人都是哈佛大学毕业的，但是呢一直星期五开放家庭，特别是从山东领了一个几乎眼睛失明的男孩，我也见到过这个小男孩，然后把他领来以后培养他游泳，好多好多，真的不简单。我就以他们这些例子，我说这些都是基督徒，而且在美国，在世界上只有在美国到外面来领女孩领残疾儿童是世界上最多的国家，为什么呢？这是一个信主最多的人的国家。我说拿我自己来比吧，我即使没有一个小孩， 我现在也不可能去领一个残废的，不是，这就是差别，这就是差别了。我讲，所以在传福音当中呢，也自己也有所成长。那么到后来跟周光美呢，我们在微信里面一直不停的讲，但是后来在也知道国内有一些收紧了，比如说汶川大地震十周年的时候，他们要在十周年的时候搞一次那个就是祷告会，就没有同意他。我想周红他们应该是知道，就没有，而且把那个牧师名字我也忘记了，就把他带去了，就不允许他们开这个大会。所以现在国内呢是收紧，但我也考虑到周光美的安全问题呢，我就跟他讲，我们适当的少在微信里面这样传一点。总之我感觉到所有的学生给我的，我都应该恭恭敬敬的交在主面前。不传福音是有祸了，传福音是有福的，而且也可以增长自己。谢谢大家。
接着王老师再那个一点补充啊，因为王老师每次回国回来之后，总是向我们介绍一下回国的情况，一家人嘛，在一个大家庭里面，这也是我早就听说回国跟学生相聚的事情啊。但是直到前几天，王老师告诉我说，他学生还帮他做了一个视频呢。我说那我看一下吧，看完之后我觉得非常感动啊。一方面是忘了是所言非虚了，他很保留，有一些还没有讲到。所以我看完了之后，我就觉得说，这个视频给我感觉说，一个在学校里面老师和同学之间两年的时间，能够处出来这么深的感情，我也感动。就是我们在一个教会，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有主的爱把我们绑在一起。今天我们还一起在主的顶杯面前，我们是要是以真心相待，大家还是像一个家庭里面。那个感情是怎么样的？我想应该是一个更深化的感情。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愿意把这个视频帮助孟老师分享给大家。但这个视频一共有34分钟，所以我就说编辑一下吧，我一点、二点、三点，2到4分钟，那就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另外就是说视频结束了，我想跟大家一起唱一首歌，是我们诗歌本上694啊，不再爱的城堡。现在请放。
期待着师生相聚美好时刻的到来，一些远在外地的同学纷纷从长春、厦门、重庆、上海、南京等地返回，37位同学和2位老师如期齐聚马鞍山。
怎样做人是那么的苦口婆心，语重心长。
我觉得我们最好的感情不是一个字，我们都在互相跟你们学习，我教学就是跟。我觉得两年相处，我们感情那么深，真的很不容易。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两个，第一个没有准备，我还是想先讲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有所准备。感谢主，今天是波饼聚会，在领饼杯的时候，我就止不住的在那里流泪，因为我觉得好像很久没有这样子的感觉，这实在是神的恩典，我们能够领他的剥开的身体，他的血。而且今天我特别高兴 Solomon 受洗了，他也和我们一同领饼杯。我想好像很长时间领饼杯的时候，我感觉好像这就是一个仪式啊，要记得就是好像有时候也来晚了没有领到，或者有一段时间也有 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一起来玩了，大家有的去领饼杯，有的也没有领到。我记得几年前有一次，有一位姊妹跟我说在厨房里，她就说哎呀，今天来晚了，没有领到饼杯。然后这位姊妹现在也不在我们这里，后来我就跟她说，哦，其实没有关系，好像是我 it's ok， 或者说就是我就说 no big deal 还是什么的。这时候我看到高弟兄在清洗饼杯，他我想高弟兄也许知道，他一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看到他浑身一颤，就这对他来说，这个是饼杯这么宝贵，就是对我来说好像他很平常。我现在知道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是自己离神很远，自己不觉得神的爱是那么新鲜，其实每一周每一天。呀，这次礼拜五我们在学习于宏杰弟兄的信息，领饼杯的意义。于弟兄讲这个讲的时候，他觉得非常的满足，他说一杯在握，新约所有的应许都在这个杯子里，这是多大的福分。他讲的时候心里那么 enjoy 这个时刻。我想是的，这个如果心里有神在，有这个实际，你就有这个应许，你就能够享受每一次的饼杯。我还记得多年以前基弟兄有一次也是在主日的时候播饼聚会，他分享一个他自己的一个感受，他说也是有时候主日，每个主日就是 every week 坐在那里，有一次他会想，主在这里吗？主，或者说就是有时候就觉得主在这里，你有什么感受？或者他就有一次这么样的心理问自己，然后神就给他一个很明确的答复，就是神在这里。然后他就觉得这个聚会就很不同，他就觉得神在这里，所以这个聚会有它的意义。当时我就是一直记得他讲的这一个呀，就是印象非常深刻。后来我想，后来前一段时间，大概去年还是什么时候，我又想到他的这个话以后，我突然间好像就明白了，神真的是神。你如果把心打开，你如果神在你的心里的话，就是他就在。用心灵和诚实到这里来聚会来敬拜，那他就在。呀，这我想到饼杯的事情，真的好像也觉得要向神祷告。这个饼杯永远是新鲜的，只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觉，我们不新鲜了。所以这是我想跟大家讲一下，这是我的感受，我个人的感受 ，not apply to other people. You are. 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真的很享受神每一次饼杯，因为你们一直都这么爱主，感谢神。还有一个就是我要做一个很简短的，就上次 Solomon 在复活节受洗了，他已经讲了他的一些见证。呀，我也想我一定要说一下。一些印证，可以一些话来印证他的经历。像在五年前的时候，复活节，桑勒门就信了，但是他当时年纪很小，他与我们的交流沟通都不是很畅达。当时
五年前大概约莫夏天的时候，我们也问过他一些，但是他都不能够讲。我在复活节我听了信息，我信主 ，Yeah, didn't communicate clearly， 嗯、他就讲的不是很清楚。但是这一次呢，他就讲，他是在五年前复活节听了 Auntie Julie。讲到耶稣复活的信息以后，他就认罪悔改，接受主，感谢神，要感谢主力这么爱孩子的多年来的工作付出，还有一直为他们祷告。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一次复活节才清楚他是怎么样信主，具体在什么时候。要感谢神， Solomon 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呀，因为那时候在七岁那时候，他也有一些 social 和 interpersonal skill 的 problem， 他有很多事情都不太明白，包括读一些故事，他的弟弟都 get it 了，都很明白了，他可能还是这里不太清楚，那里也没那么想。But anyway， 呀，我当时我也经常为他这方面的理解力很担心，真的 worry。就是那一年大概是夏天或者什么时候，我想说那么认了很多次一年级，大概可以 ready to Bible 了。后来我就问他，要不要从一本福音书开始读一本福音书。我自己心里想的是路加福音，因为路加呢，他的笔触非常细腻，很温暖，他里面故事呢又充满了耶稣对人的爱和同情人的，他的耶稣的心怀，这些故事我想非常好，而且可以帮助 Solomon 就是更加能够了解耶稣和父神，又是这么些故事能够帮助他的 understanding 呀、yeah, 但是让我非常 amazed 的是 Solomon 他有他自己的选择，他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他要读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是讲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当时我真的非常 amazed 他的 understanding， 他跟我说的肯定比这个多，我这是我记得的。当时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他真的是完全就是从心里接受神了，他是真的信了。我觉得他当时已经受了圣灵的洗，当时我们非常快乐，真的是真没想到，就是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他有很多东西他不懂，但是他可以懂得福音。 Solomon 还说这一本书和其他三本福音书不同，因为他那个角度是不同的呀。我想是耶稣，就是耶稣曾向人教导天国的道，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向小孩子就显明出来。我以前一直不觉得 Solomon 是属于聪明通达的那些很 understanding 的小孩，我还经常的就是说他没有 common sense， so sorry Solomon 呀，但是真的在神的眼里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道能像一个非常 simple 的小孩显明出来呀。去年秋天的时候，还有一个他有一个朋友，大家一起下象棋的那个母亲呢，就是因为也认得他，就 对着我给了 Solomon 一些 comment， 他就说啊 ，Solomon is so naive，Solomon is so simple。当时呢，我听了以后，我同意，然后我心情也很复杂，因为这是一个比较 complicated issue。后来到今年的时候，我在诗篇里面诗篇十九篇七节读到神说。Testimony of the Lord is sure, making wise the simple. 真的，神就是可以 make the simple wise. 然后我心里有很大的平安和真的是感动，我就觉得神话语有能力，神的他的法度有能力，神自己有能力，他可以做，他可以真的给天上的智慧。我们要为孩子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哎呀，我就想到有时候教 Sunday School 或者去一些church 的时候帮一下，看到小孩，其实我觉得这些真的是，如果小孩有比较特殊的 special 的，我就觉得真的要为他们祷告，就是神能够改变，神能够改变，神能够做，要信他，在一定的时候，神就到了，神的时间到了就能够改变。呀，我现在说的很好啊，但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双门成长过程中，还有麦秀成长过程中，我想我更多的时间，我有太多的时间不依靠神，我真的我觉得这是我的损失，这是孩子的损失，这是我家里的损失。但是神真的是信实良善，乐于饶恕人。每次，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经历，我想这一定是很多人的经历。每次只要当我们的心思有一点点的回转，有一点点微弱的信心，神就赐给我们的恩要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真的感谢我们全家 grandparents 对 Solomon 的爱和帮助，尤其是外婆，她这些年间付出了很多，实在太多，远远超过，真的我做不到，超过我作为母亲愿意为孩子付出的，真的我是求神赐给他天上的福分。我想感谢教会里的老师和弟兄姊妹，不仅是你们传授的知识，更是你们对神的敬畏和对孩子的爱，孩子真的能感受到一份爱，如果是真实的，他就能够，他孩子就非常 sensitive， 他能够感受到。呀，还有别的教会里的那些敬虔的老师，他们的那些对孩子的榜样，真的这些都是对孩子最好的教导和见证。还感谢众弟兄姊妹默默的带导，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感谢神，愿荣耀颂赞归给所宝座的羔羊。谢谢大家。
我们的 二节第三节就够了。实在是用一个祷告的心，我们在家有这样的同聚跟关怀是最友善的。你无论到哪个教会去，你有这样子的心，这个教会是喜欢的，这个教会是爱主的教会，这个教会是彼此关心的。我们不是看人，我们看到耶稣的爱，看到神这样子的看顾我们，我们心中没有感动吗？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就讲说，你用什么东西量给人家，人家也用这个东西量过来送还给你，很重要哦。如果你用一个不好的眼光去量给人家，你所得到回应也是那个不好的。如果你用了关爱的眼光量给人，你所得到的祝福是很大很大，因为神爱我们的时候就是这样，敞开天上的仓库。如果你心中把所有的祝福去倾倒在你身上，我们一起来唱第一、第二、第三首歌。
起立 ，please stand。最后，我们来唱615首。Let's sing together 715. 算主恩惠 ，count your blessings. 715. 715.